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笑高的岛。这一期有来宾是半年前和他一位不入流的朋友一起参加过这个节目录制的我的朋友张世博。
大家好，
你
我那期我那期反馈贼好，我那期数据是不是很好？
一般，真的一般。
我有在那粉丝群给大家发信息说大家去给我留留言点赞。
真的一般，就是那期
是你标题有问题。
哦，现在开始怪我标题起的不好。
标题不好，你这次就给我起个大爆的标题。
你说的爆是指就起完之后你会被带走的那种？
就是要么被封杀，
哦，
要么就是信那个锋芒榜什么的。
哦，写锋芒榜。好的，小宇宙封杀这期节目，这人别让他上榜。我现在在这个武汉，因为这个。上一次我们见面你是在广州，然后这一次你调到了武汉工作。
是。
然后跟大家同步一个令人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张世博升职了。
是。
涨工资了。
非常有钱现在。
哎呦，是吗？
是。
但是你这居家环境还是挺恶劣的。
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
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张世博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里面，就是他每次拍照啊很会营造那个氛围感。他的朋友圈你会觉得，哎，他活得好精致啊。
是。
但你到他家你就觉得什么难民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家也还行吧，两室一厅。
我是房子挺好，但是就是你的那个照片营造的那个精致感和你
本
人生活的环境和你本人的那个粗糙是
对我还
相反，
我还是挺粗糙。
因为我今天早上在他家起来，我洗完澡，我说有吹风机吗？他没，他连吹风机都没有。他说我从来不吹头。我说那你这个晚上洗完澡就直接睡，不头疼吗？他说没事啊。然后出来早上泡咖啡，朋友们，我真的有生之年见到一个活人喝冰咖啡。一般咱们正常喝冰咖啡就
是
加几块，
嗯，
大家就大概加4到5块或者6块，我觉得了不起了。他是一杯冰然后把咖啡倒进去，我的妈呀，
人正常都是这样的。而且今天早上高阿成跟我说，他说你真的是我周围朋友里边最糙的。我说你周围的朋友刘姐这上综艺的，
嗯，
还有冉高明人家生活类的精致博主，你让拿我跟他们比，
你太粗糙了。主要你粗糙到我觉得你的那个朋友圈的生活是诈骗。所以我俩今天就聊到这儿，说我们聊这个话题是人其实是很立体的，就是人不是说你看到他的那一面就是他那一面。就像其实很多朋友在上一期，我不是好久没录了嘛，然后那天发完播客就有人就有人留言说你其实很多表达的那个烦恼都是我们也会有的，所以每次你讲你的想法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共鸣，然后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有的时候我听到这些话我肯定首先是开心的，但其次有一个点是我觉得，哎呀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我也没办法把自己全方位的展现给别人，因为其实你听到的我只是一部分的我。
是。
哦，然后就像你的朋友里面，你朋友圈你看到那些人过得很精致，但他其实真实的生活总有你看不到的邋遢的那一面，或是他黑暗的那一
面。都找好的往跟别人展现的。
是。所以其实我其实偶尔会觉得有些人很可爱，因为我认识那个就是那个袁琪姐，之前不是去上过高贵嘛，那个设计师，那个年纪很小的那个朋友，他每天朋友圈他会发很多跟自己做的东西是相反的，就他不是做时尚然后做那些高定看起来每天是
很高级，
但他每天发的那种很邋遢的，就比如说他去参加完那个大秀然后回家自己就是蓬头垢面躺床上说终于回到这个土地方了。就是我看到这一类
的，挺好玩的，这种都挺其实挺可爱的。
对，
我
会觉得很真实。
是。
嗯，然后你自己难道没有那个期望是说我发的东西每天展示那些什么高级酒店下午茶，然后我自己也想要就是真的让自己统一。
你没有看我的，没有仔细看我朋友圈发很多很疯的东西，但是我会经常删。
你没有，你朋友圈发的那些很疯的东西只是一些网络聊天截图，你没有发。你像你家现在这个满桌子的烟蒂啊，这缸里的水像尿过的一样。还有你这这
不是
你这每一个角落的这些，这你不会发出去的呀。
不会发。是。
对啊，
太私人了，
这不是私人，是邋遢。
我也很红，我可以在某些平台。
那哎呦，你别把你的不入流的心态引到我这儿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想说让自己有那个品质一点？
不是，我觉得没必要。 我觉得人还是需要有一点就是距离感，就你看，就是如果要
距离感，你现在很会用这种词啊。
我也有在读书啊，我也在读书。
谁的书？
就是
你要敢说我的书，我删你啊！
就抖音推荐，哎，高嘉诚四月份录播客的时候，他说他今年年末就要完成。
闭嘴！
第二本书。
别说了，现在没有出版社来接洽。
有出版社吗？出版社应该不会听这个。
没有
。不想就是，哎呀，就觉得太私密了，就是。那你说让人家知道自己家搁家里啥样行了？就是我希望别人喜欢我，就是喜欢我那一部分就可以了。
嗯，你现在回答问题跟赵英男一样，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是。
嗯，我觉得
赵英男他非常过分。他上一次赵英男上他那个和曹老师的那个节目。然后他在评论里说张楠是谁，然后他评论性转版刘纯燕。我说高嘉诚你太过分了，我说
你别跑题，咱们扯回来。我嘴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我其实今天想聊的一个点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会有某一些方面是觉得不想跟别人分享的。
是，
你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其实朋友圈发的算比较多的，
对，
然后有时候我会发一些自己的，比如说我这半年不是看演唱会看了很多嘛，
是
经常会发一些演唱会，但是有时候我会有一个情绪是，比如说有一些跟我并没有那么熟的人，然后上来之后他就会说你怎么天天看演唱会啊，然后我就会觉得
跟你有啥关系啊，
就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首先我觉得看演唱会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事儿，但是他问这个问题明显是带着一种就不能理解，和他有一种觉得说你怎么那么闲，你怎么
那么
有
钱，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
和愿意为之投入了这个花费，那人家个人意愿，就是你非得去用一种质疑的这种态度去问别人，我觉得也蛮讨厌的。
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就是人就是互相都理解不了别人，
嗯，
就是你光看朋友圈，你根本理解不了别人。
对你讲到这儿，我想就是你的一个朋友，就是。也是上次我们去你那个广州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当时我认识这个女孩，
嗯，
这女孩我当时觉得她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很难形容，你形容一下她的性格吧，得罪人的事儿，
不是，就首先她是好人，不然我们也不能就做这么多年朋友，但是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她是和咱俩不一样，
嗯，
就是可能你更甚至，就她是一个完全不敏感的人。
我觉得
她没有什么情绪，就是
感性的那部分，她的开关是关掉了，就她没
对。但是她我很奇怪，她比如说她在网上看到感人的，比如说小狗、小猫的视频，救助流浪狗什么，她有哭，她也会哭。
我觉得，
但是你周围发生什么事儿，她又我们在这块都可能很生气、愤怒，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哭了，她在旁边说。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哦，
就是说
我
不懂，我不理解。他就说我不理解。
我跟你讲，就
是
这种人放在以前，我性格里面非常多那个非黑即白的时候，我会给这人贴一个标签，比如说啊，我觉得这人就是个傻。对，但我现在会理解，就是人就是有多方面的，因为这个姐。之前我不是有一次去看那个梁静茹嘛，
是，
然后大家都
看到一下，我很紧张当下，
对，就看到网上很多人对梁静茹的评价，说她什么倒嗓啊这些的，
对，
那我当然会觉得，我确实知道她现在的声音跟她年轻时候是有差别的，
对，
但作为我们俩这样的人，会觉得听她哪张会
再唱就已经让我很感动了，我们愿意付这个钱去，
而且她是一个情怀嘛，就是你听到很多年的歌，然后人都会老的嘛，对吧？然后你当然你像昨天我们俩去看那个杨丞琳，她越唱越好，我们也觉得哇很开心很震撼，
是，
但是你看到这种就她可能没有当年那么完美的这个表现，但是她还在坚持做这件事，我们也很感动，
是，
然后那天那个姐就在评论区里面说，
我当时汗毛倒，
说老了不行了。然后那一刻，我当时
不是说这唱的什么呀？这是退票。他说退票。
对，然后后来说老了不行了。然后我当时我就一股怒火。
你当下应该很愤怒，
因为
我
当时
其实我能理解你，
因为我刚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我是很开心的，
嗯。
然后我看到有人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扫兴。但我那时候跟他又不熟，还没那么了解他的时候，其实现在也没有很了解，只是比那个时候往前了一点点。
对，
我就跟他回，我说是人都会老的。然后我其实我觉得我那句话
有点哈尔式，
那个文字其实是很冷冰冰，且
对
让别人感到你是有一点，但后来你想他其实是感受不到的，
是你的傲慢，他
就是
你的傲慢，就是你想通过细微的情绪，就是什么文字让他感受到啥，他没有，他只是他就是见山。
对，如果那句话
是
我跟你说的，可能你就已经知道，
我就会觉得你不开心、不舒服了、
不高兴了。但那个姐可能看到说哦， 他是这样觉得啊、OK，
他们觉得这不废话吗？谁都会老。
哦、对对
是。
所以后来我觉得，哎，就也没什么。然后是后面我们俩其实也没再见过面了，但是有时候经常看他发一些照片啊，包括他跟我可能共同之处是我们俩都养狗
啊，对。
然后我就觉得他对小狗小动物的那些爱，我觉得他其实还是个好人，只是他可能在。就是
人家他当然是好人，
对，但是你知道
对我很好。
以前我的习惯可能我会因为这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没有达到我对一个人
的
标准
评价的
好的标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人不 OK。但我现在觉得不是，他只是这方面可能跟你不契合。
对，
哦，
不是你后来你就是你认识人多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
对，就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一样
是，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互联网的风气啊，就是你们那些，就是你看看那些。
这你别透题，这我们这周高贵我们俩聊了这方面的话题。
我没有听，没有听、啊，
还没播。这周四。对。
咋的？你们说我就不能说了？
不行，
你们关注一下我的博客吧。
你有什么博客？
我现在还没有。
我反正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的感受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他其实是很多面的，因为我之前听过那个。李宇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嘛，就他小时候学琴，因为那时候他其实家里条件是不能支撑他拼命的在上面花很多钱的，然后他当时学吉他，他们那个老师就觉得他很有天赋，觉得他一定要坚持下去，但他当时有一个阶段是他想说我就不要学了吧，因为太贵了，后来那个老师一直免费带他，因为那老师觉得说你是一个
天才，
你是一个就是有天赋的人，我不想让你半途而废，但是你知道这听起来是个很完美的故事吧？
嗯，
结果这个教他吉他的是一个女老师，她其实是另外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个人的小三，就是因为她，然后那个人离了婚，然后跟家里怎么样，然后所以其实当时的那个环境是对这个人，就周围的人会对这个人有很多的指责，觉得他是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坏人，但其实就是。我们不是说小三这件事，对啊，这首先这肯定这事我们不用过多的去描述了、
嗯、
只是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当时听到我会觉得就每个人都有那一面，他即便是一个可能在公众眼里面觉得他是一个罪不可赦的人，但他其实也会在他人性的某一个地方有他想要释放的那个温暖的。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我现在觉得，因为你现在你理解就咱们这个岁数了，三十多岁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事情了、
嗯、
但我现在觉得好多小孩理解不了这样的事情。
对，
因为一个是就直接把、那个、
大环境了，因为现在大环境其实是会对人有很多要求，是你必须完美，然后我们那期里面会聊到一个点，我现在先不透露了吧、
嗯、
反正那我们大概我自己的看法是，大家越想要保护这个环境，好像我们这个环境是无菌的，不能受到一点伤害，
是
就反倒让这个环境变得更脆弱。这是我觉得其实，
我跟你说，就是不健康。你看，你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朋友吗？就是我对所有人的都好，然后我工作努力，我对你们也都很真诚。
嗯，
但我也当小三
啊？
开玩笑，没有。
你是现在就想让我节目彻底停掉是吧？
没有啊，开玩笑。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也是会觉得很多人在。自己的选择里面有很多让我不能理解的点，你要哥可能二十多岁或是更小的时候，我肯定是觉得人不能这样，因为你必须要做到统一，但我现在发现就是我自己也没法达到我的这个标准，那我凭什么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呢？
我就觉得就别太极端了，就千万别非黑即白，就没有用。就你看像我这个朋友，你这么讲，就当时、
嗯、
你看他骂梁静茹，就有的时候他在外边他也经常跟人吵架、嗯、但是他会很真诚的对我们，就是在我最穷的时候，
嗯，
然后他就是说，哎，那你的房子别租了，我这有个次卧，
嗯，
你对付一段时间嘛，因为确实当时因为就是生意失败，然后又没有新的工作，烂糟就欠钱什么的，我可能租房子就是非常困难，
嗯，
然后他知道这个情况，就他肯定不会直接给你钱了，因为也不太好嘛，
对，
然后他就在他能做的范围，他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住，那我可以提供这个，
嗯、
你就来就行了，然后他就很热情
的，他是个很好的人了，就包括
对，
我昨天我跟张叔伯刚见面的时候，我还跟他聊，我说我觉得你其实命也蛮好的，就是你在你人生里面过得比较。辛苦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这种贵人
是
出来帮你一下，
是
虽然我每天骂你然后对你很苛刻，但是我也是个好人吧，
我是这样，对，而且咱俩有的时候互动、嗯、就咱俩朋友圈互动不是就是你骂得很疯吗，然后别人高嘉诚经常疯狂攻击我，然后别人就总会问说为什么他总骂你，然后你俩还这么好，就有人会这么问，就如果、
哎、就是我跟哎呦对不起， 我之前跟李佳瑞其实也是这种互动关系，但后来因为我们俩之前闹了一次矛盾之后，我找到一个点，就是这还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咱俩毕竟是同性，所以其实有一些玩笑我开，你是能接受得了的，
是，
就而且你知道我的初心，我只是为了开这个玩笑，可能有时候嘴贱了一点，
就是我知道，就是那个贱话不说刺挠，就是那
个，对，但是可能对方是个女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讲这话可能会太过分了，就也是在我们俩当时和好
完架之后，你才
我意识到哦，所以你知道，当时我跟李佳瑞闹掰了之后，就李佳瑞这个事儿也是，我就本来一直想说找李佳瑞来聊一期，但他真的就是每天在外地，然后李佳瑞多好笑，李佳瑞作为一个当代人，他只有一个电子设备，所以他没法在线录制，所以我们这期已经拖过了，我就跟你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李佳瑞是。原来我们俩在一块玩的时候，我跟他也会像我跟你一样那么口无遮拦。然后他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早期跟我交朋友的时候，他会觉得可能我们俩开那种玩笑，比如说在一群人里面，我跟他说很多很冒犯的玩笑，他也觉得很好笑。
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跟他说的一些话其实是很过分的。然后我又忽略了他其实还是一个女生，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玩的太久了之后，大家会有点这个
开朗，是
你会弱化他这个性别的这个事情，然后你觉得好像我们是朋友。但是我觉得这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即便是好的朋友，你也要去在意对方能接受的那个度在哪，对方那个边界。但那个事儿是我没有做好的，
是。
所以后来他有一天突然爆发了，他跟我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受尊重，我是很懵的。然后在我们俩当时大撕逼之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朋友可以往前听一听啊，那期是近期小高的流量最高一期，因为上首页了，太好笑了。我那天发完那个，第二天上首页，我吓死了，我说怎么又给我搞上首页。
我跟你讲，高嘉诚他每次在节目里面说别人坏话
都被人听到，
都上首页。他
而且上一次昨天还跟你讲，我说我来武汉
被那个人
得罪了一个人，结果在机场碰到，好像我吓死了。
高嘉诚经常
到处数据，
在各种公共平台骂完人之后，总会在什么现什么北京还是这儿那儿武汉，
在街头遇到
街头碰到和那个很像，然后他就跑走。
但这也是我近期的一个反思，这个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再说。
好，
先回到李佳瑞这件事，就是我理解到，可能对方即便跟你在相处的时候，他表现的那一面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在乎你开玩笑，或者是他希望。我们俩在一块让别人开心，然后你会忽略对方作为一个人的需求。但我觉得可能当下你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你只感受到你自己觉得这一面和你的这个做法是 OK 的，你忽略了当时当下对方的那个感受。所以其实我跟他当时闹完矛盾，我第二天我很紧张，我跟你发微信，
我跟你说这件事我就要着重讲。高嘉诚非常吓人，我知道他俩吵完架之后，我那天正在上班开会，然后突然高嘉诚给我发了很长，好蛮长的东西吧，就文字，因为他很少跟我发就是的私信，因为我们和丽玉有个群，我们曾经在那边逼逼。完了，高嘉诚给我发私信，然后我就趁着下楼喝水的空档，我就看，他就非常认真，他又说张世博
小心翼翼的，
他说如果我过去有什么什么，就是你觉得很过分的，你现在有什么芥蒂吗？说你可以跟我说。
嗯，
我说妈呀，我说你这是咋的了吧。他说啊，李佳瑞怎么是那个，因为我跟开玩笑蛮生气了。我说高嘉诚我是不会积压的，就如果一旦有一个玩笑我觉得不行了，我说这个过分。
对，因为上次
我说高嘉诚这不行，
因为有一次我好像跟你说话说的很过分，
对，然后我
就生气，
我立马给他，我不是，我当下也我不是生气，
对，你就觉得这样不 OK，
我是觉得这样不行了，我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我这么说非常没素质，我立即发私信，我说高嘉诚，我说这个不行。然后他说，然后刚才立马说，我道歉，对不起。然后当下可能还是有点那个开玩笑嘛。第二天他又在我和李宇的群里边，他说我现在当着姐的面再给你道次歉。
对，
我说你真的不用这样。
因为我很紧张，就是我
那个时候正好是李佳瑞刚你俩刚吵架，所以你那段时间可能情绪比较，
我就很容易就其实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就是在一个。不确定自己做的是不是对的那个状态里面，我会觉得是不是我以往跟人相处的模式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有是有问题的、
嗯、
然后以及我不知道我未来该怎么调整，就是那个是很难受的。
我知道那段时间你那时候你就天天自己在家，你绝对是内耗了，
而且我还会投射，就是比如说咱俩那天我记得我当时跟你说话很过分，也是因为你哪一句话让我联想到李佳瑞，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朋友都这样，
都是这样的。
对，然后那天我就
反正情绪很复，当时情绪很复杂了。然后其实我这一点也是跟这个就是之前我们之前聊那个姐说的，
嗯、
就是 就是一旦有什么气或者是你觉得
当下就
你当下就立即要解决，你要时间长了你自己憋就容易给你自己憋出结节和肿块。
哎呦，你也会有这个问题啊？
是的。
哎呦，有
现在胸练这么大，肯定是
你
可能乳腺有问题。
听众没有问这个事儿，你少在这边往什么？
等小宇宙评论能发图，我就在你评论发一张。
我会把你拉黑。我会把那天没说的难听话完完全全的说出来。
太难听了那天。
所以
还行。因为高嘉诚那时候总骂什么。又不行。我说这个就有点没素质。
你这种哎这句我要剪掉，这真的显得我很没素质啊。
是。你就说哎你个小傻蛋你个小坏蛋你想可以。
但这就没有那个认真的就没有那个。
对。
情绪的表现。
是。
越描越黑了。就是。
对，而且其实不光你还有其他很多朋友也这么说。
嗯、
谁这么说我都说不行，我说这不是可以和朋友说的话。
但我们俩可以一起这样说别人。
我们经常这么说。是。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你得接受，你不能因为他这方面怎么怎么样不满意了你就觉得他是不好的人。那人就是立体的。
而且我还有最近就是这半年我有一个点是以前我特别愿意去。就是希望别人证明我跟他是好朋友，然后别人就应该告诉我什么，别人就是其他人不知道的、
哦、
或者是你真的一些秘密。但我现在觉得我不想要强人所难，因为我觉得即便是最好的朋友对方也有一些想要保留的。就我其实回看我自己的那个心理啊、
嗯、
我是有一种你如果不告诉我这个事儿，证明你觉得
我
不够特别。
哦，我不是那个、
就是、对，就是
你需要一些事来证明我是最重你最重要的。
因为像咱们俩就是咱们俩会有一些可能我不敢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会跟你讲、
哦、
因为我首先对你足够信任，
是的，
其次是我觉得你知道这件事儿，我的秘密有人跟我分担，所以以前我会希望我的好的朋友他也能这样对我，但如果对方不这样对我我心里会有失落感。
我是这么对你的啊，我经常讲一讲之后你说张师傅你快闭嘴我听不下去太恶心了。
因为你和我另外一个朋友你俩都是那种就是我不想知道那么多，就你讲了我说我不想听了。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太爱分享的人了，
而且他
什么事儿我都想告诉我高嘉诚。
他任何事儿他都会讲得很细，然后有些事儿我会觉得这东西有必要跟我说
啊。对，我还没有逻辑，我讲不明白，有时候我给你讲半天你就不知道我在说啥、啊、
我想说重点在哪儿。
我就对我来说重点已经讲完了。
哎呀，反正我不想讲，就是以前我会 push 别人也这样对我，但我现在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相处的方法，就是你没有必要去逼别人讲。就如果人家主动跟你讲，那是人家可能选择你当一个好的倾诉对象，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那个能量去接收人家的这部分倾诉你就接，如果人家没讲你即便知道了你也最好不要去问。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不光是因为你33岁了现在比较
我32
还有一个就是你上那个灵修的那个课、哦、虽然之前那个播客一直骂也很好笑，但他真的有帮到你一些。我觉得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讲真的，就大家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什么灵修啊这些东西有很大的负面的这个解读，因为可能网上现在爆出来的这些人都是不好的。但我其实我的观点啊，就是人家这个事儿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坏事儿，只是他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被一些用心
别有用心的人，
是的，被他们给引到那样子的。那些人自己他也没有说是修得很好啊或者怎么样，那其实人家这个事儿可能在一些对的地方人家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他从内心鼓励你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你拥有更好的生活的，还有你心情啊舒畅的，我觉得这都不是坏事。
就是他过来，就是上次你讲的一个点我觉得很对，就这种灵修他是教你一些工具嘛。那有的人去了，你看高嘉诚去了学完之后把这当工具然后分享给我们，有的人就把这当信仰了，就整个全扎进去了，那他妈不骗他骗谁啊。
所以就是那我下周可能还会跟我们当时一起去那边上课认识的几个朋友约饭嘛，因为好久没见了、
嗯、
然后我发现我们这几个人能约饭也是因为我们几个有共同的心路历程，是
比较聪明，
大家当下在去的时候都会投入在那个环境里面，可能也会分享一些感受，但是当可能那个机构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上头把它当成了人生信仰的人
邪教呢，就是
来 push 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跟他们一样，就并不会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告诉我我们就得这样，我们可以跟你保留不一样的看法，但我们也没必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把你打倒，就是跟你在语言上胜过你，就这是我觉得我们几个能成为
朋友
私下约饭的人的原因。
所以那一部分人我觉得就是像你，就像可能 年轻一点的我们就是觉得什么东西都很单一。
我觉得他们对、
就是、
他们非黑即白、
就是、我其实完这完全不对。
对，
现在一些小孩也都是这样的。
是的，就是那些人你知道上一次我们那期节目不是录完吗，但我当时真没想到他会有一定的这个传播力度吧。虽然说那两期的播放量在我们的
很红、哎、
在我们的那个节目里面的收听的这个量不算高的，就算中规中矩吧。然后当时两个人，一个是我原来的公司老板过来问我说，听说你录了一期节目，然后我当时吓死了，我说他要干什么，因为其实是他送很多人去的，然后我才因为这个去了嘛。
嗯，
那后来他也很好，他过来跟我说是我希望你不要被不好的影响。他说因为这个事儿，他跟我刚才讲的、
啊、他是怕你的有情绪是吗？
对，他跟我刚才讲的这个观点是很就是一样的，他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是个好事，然后你来这儿也是为了让自己变更好的，你不要因为有一些人的动作是变形的、
嗯、
你就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对的。他说我们就是看自己就好了。然后我当时觉得
这个观点很
成熟，很温暖，而且很温暖。我当时觉得以前我们俩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但是你知道人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当时上完课回去我跟他发了很长的消息嘛，我就讲我以前对他的一些情绪啊、包括我从公司离开之后我会对公司有很多的这个怨念。
对，
但我上完那课之后我放下那些东西之后我就觉得我其实很感谢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其实我也没有今天的很多东西。
这个其实有
是他们给、
这个、
其实是他们给了我的。对，然后所以那天他在跟我讲那些时候我就感觉重新被温暖到，就我觉得是的，就我不要被一部分不好的东西蒙住了眼睛。这就是咱们刚前面讲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不好的你就会把这一切都否定了，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就是你还是要找到你平静你好的那个东西。然后那天
对
我要讲的就是录完那节目之后，一个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在节目里面讲到，就是有一些可能把这个课程什么当成了信仰的人，
是太吓人了。我买了，
天哪，那大姐真的很恐怖，她过来，我现在其实很难去评定她到底是什么样，可能也是有我个人解读在里面的。
嗯、
但当天她给我发那个就是说什么，因为在我眼里啊，她真的没比我大几岁，她最多比我大两岁，然后她
也三十多了，
就你这话也伤害到我。她上来她说什么？说是。什么那个听了你的播客真有趣啊，哈哈哈！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可真有趣，
在那给我阴阳怪气。
不是，我想说你跟谁俩呢？你就比我大两岁，现在的年轻人你是有多老？就是你知道那个语气让我有一种就是他跟我是不对等，他是一种长辈的心态。
是，
但后来我跟这个人就这个人的整体的形象，我觉得和他说这番话是搭得起来的，就很合理。因为那几天我们相处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他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好学生形象，你懂吧？就是在班里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一个什么，他一定要就是显得就是啊，我非常懂老师的，然后我跟老师的思想是高度是一致的。
你说这种人私下是什么样呢？就是
我其实讲真的，我其实挺同情他的，就我不是，我绝对不是说就是这个同情是一个中意思，他不是一个那个贬的，就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的那几天，就后来我不是有一次去当那义工嘛，他是那个义工负责人、
嗯、
其实我也是在他身上看到了好的那一部分，是我做不到的，就是他做这个义工的负责人，首先我在一个任何的一个团体里面让我去当那个负责的，我其实本能会退缩的、
嗯、
我是在任何一个场地里面可能我都会选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的那个人、
哦、
但是人家这种愿意去当这个领头人的人，首先就是我做不到，这是我可以肯定人家的。其次是在那过程当中呢，你知道这种去做服务的义工，你也不是说公司领导，如果领导可能他会安排你命令你去干什么。
是。
但那个女孩那几天我发现她的闪光点是她有一些东西，就是她也不会去因为自己是负责人她就指挥所有人，她会自己去做很多事儿。
那你偶尔会想变成这样的人吗？
我当时觉得人家挺厉害的，就这点是我做不到的。如果是我、
哦、
可能我觉得我当这个位置上的这个负责人，我让你们去干，你们不干，我可能会生气，然后我也会因此、
哦，
因为我就不是一个适合当领导的人嘛。但他在那天，我看到他去安排很多，而且认真的在做笔记干嘛的。就是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别人有这样子的特质，我是觉得不错的。但是就反面就是，他跟我太不一样了，我跟他不会成为朋友。
真的不要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
对，就是
太累了。
是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他过来跟我讲这话，可能是他有一个可能性吧，是他在用他以为 跟我能对得上号的方式在跟我相处。
这是这你有很多粉丝，不是粉丝就是你很多关注你的人是这样的。
对，所以
可能会过来过来跟你觉得想跟你开开玩笑啊，其实很不合适。
其实就是
那样的人，
因为你不是我这样子的人，你用这套模式跟我相处，我也会很别扭，其实你也不舒服。
是，
所以我觉得你不如就用你本来的样子跟我聊天。然后他那天跟我讲话的态度，在我看来，我就觉得他阴阳怪气。但当下我也不想，就是说，哎，算了，我干嘛在这个什么口舌上面赢过他？因为当下我是截图发给老周，我说他在干嘛？他是不是想跟我撕逼？当下我就已经来了这个火。然后老周就跟我说，哎，你就别理他了，他可能也是就是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
周哥白羊座是吧？
对，
我也有啥事。上次以前我不都给周哥发微信吗？
但我觉得周哥其实是一个很怎么讲呢？他很理性。
对，
周哥是一个很典型的艺人，
就是、
但我就是个很哀的人，我会被情绪。我那天又重测了一遍，我的那个感受是80%，我逻辑是20%。
哦、
所以你知道
我也没有，我也是没有逻辑的人。
就前段时间发生一个事儿，是我俩，我跟他讲到一个人，因为我那天很烦，因为这个人跟我一个就我现在特别不喜欢的人，他俩在合作。然后那天那个人就过来问我说播客的什么什么事儿，然后我当下就觉得。你平常跟我也不熟，你这个时候特别功利，你知道吧？就你有事来求我，你突然变装的跟我很熟，我就特别不开心。我跟周哥讲这个事儿，我说就是我不想理他，然后周哥就很 peace 的跟我说，其实咱们有时候可以结点善缘，就你没必要跟他成为朋友，但是你没必要跟人家剑拔弩张、
哎。这真是个劲儿，这真的就是还是性格的问题。周哥是有这个劲儿。
对，然后后来我就在想。扯到咱们刚前面提到的，就是我树敌那么多，我觉得也是因为
你刚才又树了一个题，
这个
还好是吗？
还好，我也没
说
是谁，他可能也听不出来。
是
就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我还是，我也不能说我现在就不了，就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可能有一件事儿我上了头了，我就会失去我的那个理性的控制了，我会用感受告诉我说这个人是不对，然后我当下就急着去做出一个判断。但我现在觉得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的，
还是就是你朋友多了之后你发现大家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根据第一个印象可能这个人很漂亮很可爱，你觉得当下跟你相处很好，然后突然发现他有那样的一面，你就觉得哎，好像和你自己想的不一样，不舒服。但你又逐渐又了解他之后，你觉得哎，这件事好像是合理的，
是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我后来怎么讲呢，就是我来的路上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叫走出恐惧，然后这个书其实
你真的有在看书啊？
我当然有在看书，拜托，我虽然没写，但是我是得读书的。咱
粉丝们催一催吧，高嘉诚不让我催，一催就骂我。
我还是其实我这半年我还是想认真的做，但是我其实我讲真的啊，我的卡点在于我还就是我为什么读这本书走出恐惧，就我对写书这件事其实是有恐惧的，因为我很担心我做不好，就是其实。这事儿我也
你做不好，你做不好，
一个是懒，一个就是害怕。
哎呦我的妈！
这是我确实是我的问题啊。但我觉得这我可能未来一段时间，这是我要克服的事情啊。这个就不占大面积的篇幅再聊了。然后我想讲的就是那个走出恐惧里面的有一个点嘛，就在讲说大家有很多这个补偿模式，就是其实人有两个基本的诉求吧，一个就人生就是所有的人生存的需求，两个底层的需求，一个是。要安全，另外一个是要被爱，就是你的所有的反弹的行为全都是基于这两点当中的某一个点没被满足，你才会被吓到。然后我那天读到这个，我发现其实是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对有些人有很强的攻击性，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要伤害我，不管这个人是通过他的语言还
是
这个人，因为他没有意识他自己的行为是不 OK 的，他
太
锋利
了，然后冒犯到你，
对。或者就是不被爱这件事儿，可能就也许就是我喜欢这个人，但这个人不喜欢我，会让我有失落感。但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只是你的感受，但它可能它不是真的，你懂吧？就是
我能理解，
因为人在当下你会被那个感受带着走，然后你就觉得说现实情况是这样，那其实不是，其实那一刻是你的脑子告诉你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大部分时候，其实我发现都是这样，但人在当下是辨别不出来的。
这个也有帮到我，其实，
因为当时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他跟我打电话，我俩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就在讲说他特别信任的一个人，跟他讲说， 他对他是多么的多么的重要，但是他们俩在一个事情当中，对方的处理让他觉得他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的。然后那天他跟我讲，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很难过，因为他俩我都认识嘛，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觉得是你现在你的那个想法在骗你，就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对方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回避的人，所以他其实本能是回避很多冲突的，所以他在做这件事当下可能没就是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但这事儿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人在处理工作的时候可能都会先想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再去管别人。然后那天聊完之后，我那朋友跟我的反馈是说，我跟你聊完之后我还挺觉得有帮助，然后那刻我也觉得，哦，我是有这个能力去，就是那个成就感来自于我通过我最近的
感受
学习和感受，然后我帮到别人，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我跟你说，你刚才讲那一段时候，我心里就突然有个感觉，就是你录播客完全没有什么大纲，没有人搞，张嘴就说。
我就是没有，今天还跟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播，人家给我发他的提纲，我说你们每次都写吗？他说
你完全没有提纲。
对，我说我从来不写。
你张嘴就说这些东西，
而客户让我写，我还跟客户说。
高嘉诚这钱真的活该你，活该你赚。
有一个媒介过来让我跟曹富贵让我俩写提纲，开会我俩说不写，删掉，很高傲，就是
真的是直接可以讲。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精彩就在于我们是从聊天当中得出一些新的内容，但人家有的人你不能说人家写提纲的不好，那是人家的工作习惯，那我们就是不想要那样，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它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哎，真的，现在我是逐渐觉得，就是你一说录完了，感觉你就能说出这些，真的是挺有才华的。
那我其实因为我就是一个感受型的人嘛，人家可能逻辑型的人就是需要有一个框架，
一个框架，然后
要严丝合缝。但我就是通过被感受带着走，然后在我不断的讲的过程当中，可能我就越来越习惯了。对，
还是脑子的东西，真不错呀。
读过书嘛，
这钱赚的真是不也好。
哎呀，其实也没挣多少钱，播客真的不挣钱。就如果听播客的朋友们觉得说播客是赚钱的，那我告诉你，并没有那么赚。
对，所以说，其实高嘉诚是这样，就是他赚钱，就为啥说我们一直那么好？就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红了吗？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可以赚点钱了，肯定是比我们那种上班的那种上破班的人赚的多。
嗯，
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跟高嘉诚出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呀，或者我们玩什么的，他都不让我花钱。
我有吗？
这两年花了你很多钱，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哦，你是拿我的身份证办了信用
卡，网贷借了网贷。
怪不得我这存不下钱了，就全让你花了。
是的，
哎，反正就是我俩今天聊这些，就是最近来这儿一天的感受吧。我昨天晚上到，我今天晚上就走了。
你真的一天感受太多，你待时间太短了。
我演唱会特种兵，我就看完我就走，
确实
一刻不停留。
是，我还觉得我家挺好的，高嘉诚来了之后，这都给我批判崩溃了。
我觉得挺干净的，但是就是你，我觉得是你太糙了。
是因为我还会经常换其他的城市。
对，我觉得你可以让你的家有一些那个幸福感，但你就是活得太像那种东北那老爷
们儿，老头子是吧？
对，
是我还是带点这个。
你家现在这沙发连个什么沙发套都没有，我爸都比你精致。
这就不是自己买的，就是住一住就可以了。
但是我就说，人家有的人嘛，可能人家哪怕住一周，人家都要把
他
打扮的。
我以前是这样的人，就后来离开北京以后。你像我在深圳，我还住过城中村呢，我就对这种要求就逐渐的变得越来越低了。
我觉得你就是喜欢，
你给我闭嘴！你不要再给我讲了，你这个表情就不是放好屁。
哎，好了好了，那行吧，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边。
是你这期给我起个好点的标题，然后我会在你的粉丝圈大家给我点赞。
我想一想啊，我现在现给你起一个，
嗯，
我给你现起两个，然后你来选吧。
可以。
嗯，第一个就是。嗯，张世博，但没有人认识你。
你不要写大名。
嗯，做生意赔了几十万，现在月薪16000，很差，这很差，
很差。
算了，
你很差，就你在想吗？你回去再飞机上，
回去再慢慢想，
一定要让我满意。OK，
好的，好的，
好的，这样吧，
拜
拜，
下周见吧，拜拜。